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为您带来一个学习中文的专题报道。在过去的一周里，新田采访了不少学讲中文的人，他们的年龄从两三岁到81岁，来自各种族裔和文化背景。好，首先来听一听他们学的到底怎么样。
你好，我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 Anastasia。
你好，
我是佩佩。
你好，我叫 Michael。
我姓 Durani， 叫 Amina。我退休了。
你喜不喜喝茶或喝咖啡？
宜小心大人。
那你们喜欢来这边上这个课吗？
喜欢。
厉害。
这些学生透过旧金山市立图书馆的夏季华语课程学习讲华语，不论是从年龄、族裔还是文化背景，跨度如此之大的学生们，他们上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课程？老师是用什么方法教的呢？在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和挑战？这是由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和旧金山市立图书馆合办的免费华语课程，今年第一次扩展到4个分馆，有儿童班和成年班。台湾会馆华语中心提供师资，从6月开始启动，总共8个星期。驻旧金山经文处教育组组长周慧仪解释了设立这一课程的初衷。
这个是希望提供我们在地社区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华语的一个学习的管道，那大家可以基于自己的需求进来，那也不用特别有因为自己有没有华语的学习的程度来考虑到要不要报名这件事。就是每一堂课都是独立的单元，那一期呢有8周，每一周上课一次，那每一次都是独立的单元，所以呢学习者可以自由的进出来学习，等于在学习华语的同时也可以有对于不同的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主要希望说，不管你是不是华裔，那也借着这个学华语的一个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
那么报名上课的学生们为什么想学华语呢？他们的目的或者需求有相同也有不同。旧金山很多华人移民讲粤语，女儿才3岁半的 Kelly， 她的愿望很有代表性。她说，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英文都讲得很好，但她希望她的女儿能够多学一些中文。年轻人像学前班老师 Alina 和旧金山州立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Anastasia， 则因为身边很多的朋友和邻居都会讲中文，加上自己又想要去亚洲旅游，所以决定学习华语。从日本移民到美国才2个月的 Masami， 是为了能够跟来自台湾只讲华语的公公婆婆去沟通。移民美国50年的高中退休老师佩佩，希望带动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学习华语，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旧金山居民麦克是因为一直对华语感兴趣，就想要了解更多。那也有的学生并没有抱着很明确的目的。面对这么多不同的需求，老师们是如何设计课程，如何上课的呢？
小孩子没办法做这么久。
教儿童班的罗慧芬老师说，教小小孩学华语要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他们想要的，所以要突破以前的教学方法，不要一坐下来就教他们波波摩佛，这会让小孩子失去兴趣。比如他说，一位家长带着2岁的小女儿来说，他的哥哥上过中文课，但没过多久就坚持不下去了，而这一次小女儿每次上课都很愿意来。罗老师说，他根据经验使用的是系列教学法。
有唱有跳，还有让他们认识繁体字，然后有用绘本开始这样的导读完了以后就认字，然后还有很多道具。
那么学生和家长们对于这样的教学方法有什么反馈呢？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教儿童班的罗慧芬老师就分享她是怎么教小孩的，那么这样的教学方法在学生家长中间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他就很开心啊，就跟朋友一起玩，然后去互动跳舞，然后也学到一些普通话，因为在家他不会说，都是说广东话。他很喜欢，他很期待每个星期二会过来上课。
我也问了在现场的一个五年级学生温静和三年级的学生秦思颖。
你们喜欢上这个课吗？
喜欢、
喜欢。为什么？
因为这里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干，见到很多朋友。
你们喜欢这里的老师吗？
喜欢。
Portola 分馆馆长兼儿童图书管理员 Nicole Termini Germain 为能够向当地社区提供这个课程感到非常兴奋。
I am thrilled to host this program, and I think these teachers are doing a fabulous job because we have much interest every single week. The room is full. So,
Nicole 说她非常高兴这个课程呢可以在他们的分馆开办。她觉得这些老师教得非常棒，因为每周这个教室里都是满座的。而对于成人学生，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呢？在 Richmond 分馆教课的老师简佩珊分享他的心得。
很多东西要考虑到，例如目前学生的程度在哪里，然后如何从易到难，那你什么时候要什么东西要教，什么东西不要教。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让学生感到有兴趣，所以你要找一些主题是符合学生的背景，或是他们为什么想要学中文的原因。所以借由知道举个例子，因为像这堂课的话来参与的学生也从29岁到81岁都有，范围很广。那我就从基本生活上面的一些 topic 的一些主题，像吃东西方面，那像台湾当然是一个在吃方面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所以我从那边下手。那当然基本的词汇，例如说我喜欢，我不喜欢，所以一些比较生活日常上面会用到的词汇，动词啊，时间的地或者是地点啊，那些都介绍给学生。
简老师的学生们对于他的教学方式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I learn basic grammar and some words to express what do you want to or what do you eat。
这是日本裔的移民马萨米，他在课堂上学了基本的语法和一些词汇，表达他想要什么或者吃什么，这些非常容易但是又很实用的词汇和语法。然后他就试着把新学到的词汇和语法去跟他先生的父母交谈。
I like these classes. It's really warm and our teacher, she's really nice.
这是学前班老师 Alina， 她说非常喜欢这堂课，因为她非常的温馨，他们的老师非常好，她也很喜欢她的同学们，这堂课对她来说简直太棒了，所以每个周六她都非常期待去上课。
This class is fantastic. If you want stressless Mandarin lessons, come and see 简老师。简老师
这是退休的美国中学老师佩佩，他说这堂课简直太棒了，如果你想上一个没有压力的华语课程就去找简老师吧。他说这里的人也都非常好，来到这里呢他感觉很舒服，学起来也很开心很容易。
在 Sunset 分馆教课的严启珍老师也分享了他的课程设计思路。
因为暑期只有8次上课的机会，我一开始我就告诉他们，就是说我们礼拜六来就是要开开心心来学一个新的语言，因为大部分他们都不知道普通话华语，他们基本上都不知道这个语言。我就告诉他们，就是说我们并不学写字， 我们也不学拼音，那就是说我们在对话当中呢，希望在这八堂课上完之后呢，你们在平常就像刚刚您访问的那位学生，他提到就是说因为这边华人非常多，那我就跟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出去遇到一些华人，你们可以很高兴的就是说有一些简单的跟他们的华语普通话这样子的对话，这个是我们共同一致努力的目标。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球类运动的教练，好像比较像，反而比较不像那种传统你印象里面的那种中文老师。
那么严老师他的教学风格和思路，学生有什么样的反馈呢？这个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究生 Anastasia。
Well, she, Julian, she explains really well everything.
Anastasia 说 ，Adrian 严老师把所有的一切都解释得非常好，他也很喜欢老师提供的那本书，另外还有很多的资料，他觉得呢所学到的一切都非常有用。
She's good. She's letting us repeat.
A 君说严老师教得很好，他一直让他们一遍一遍的重复，确保呢他们能够说得准确，但是有一个挑战，他说都是大家戴着口罩，那部分呢造成了一点困难，但是严老师非常的有热情，同时呢也分享他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事情，所以他觉得了解到老师的个人经历也是让他很喜欢的一件事情，他非常喜欢这门课，所以每一次都来上课，没有落下过一次。严老师解释他为什么要跟学生分享他的成长经历。
有时候我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我自己以前小时候开始学英文的一些经历，然后就是说从学一个新的语言的一个经历来帮助他们，当他们在面对新的语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学习。因为我就譬如说讲到以前我们的学习都会从学文法开始，但是在实际上的练习，实际上的说这方面是很少的练习，所以我们在课堂上呢，我们做很多的练习，虽然学生都是跟我练习，但是我们当中就是会一直重复，那他们会一直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从问题当中呢再去学习到一些新的怎么说。那平常我认为他们会遇到的譬如说去餐厅吃饭，或者说遇到华人怎么去打招呼，或者说怎么样去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比较着重于在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对话。从这边我希望他们出去可以说简单的华语，然后呢慢慢增加的他们的兴趣，如果他们以后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再看去什么地方都可以继续再进修，
实用的生活的对话。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上完这堂课也会觉得比较有收获。
麦克说他以前学过一次中文，但后来没有使用就全忘光了，这一次他是严老师班上最认真的学生之一。
Getting comfortable with a few simple phrases.
Mike 说他开始对使用一些简单的中文用词感到比较自在了。在旧金山他说有那么多的华人，他觉得可以使用学到的这些词跟他们交谈，在商店里也可以说几句华语，这让学习变得更有趣了。Sunset 分馆的成人图书管理员 Lisa Lee 会讲粤语，也学过一点中文，但是他说从来没有上过这样互动性的华语课。他说自己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好几次有机会旁听了严老师的课。
Really engaging, and you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in class when you have people to practice with. So, you know, I think that this i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赖泽利说这门课真的很吸引人，你可以学到怎么样跟人家其他人来沟通，因为在课堂上也有机会跟其他人一起练习，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跟别人用华语沟通的好机会。对于学生们来说，学习过程中最有趣和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阿丽娜除了母语塔塔斯坦语和俄语，还会说英文，学过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The most interesting is the characters, how to write it. But
阿丽娜她说呢，最有趣的对她来说是中文的文字，但是坦白来说，目前对她来说是太难了。但是她觉得会学的。 而且呢，他也非常喜欢中文的发音，跟其他语言呢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西班牙文和法文呢就比较相似，但是对他来说呢，他觉得发音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来说，学华语最大的挑战是发音。老师们也都意识到，那么他们是如何帮助学生去克服的呢？
我的方法呢，是不要让他们有压力。我觉得学一个第二一个新的语言，最先就像小孩子学母语一样，就是从听很多模仿开始。那你不要一开始就纠音纠正那个发音，那是一个很令人挫折的事情。那我给他们建议说，这个四音是四种不同的音调，因为你知道这是对你们而言是新的，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很受挫折。那就是会花时间，不是一触可及的事情，那在发音方面，就是多练习咯，让他们多听到，然后多练习。
发音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太要求，像我们华人的文化很要求学生一定要讲到非常的标准，所以他们的口音其实在我听来都非常的可爱。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卷舌的音啊，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戴口罩，所以有些时候没有办法看到嘴型，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示范说这个舌头要卷的多卷，这个部分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也觉得比较有挑战的地方。但是我会尽量就是说大声一点，然后说就有可能能够把它发音到最完整。就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每次上完课我都觉得哇，大声的嘶吼的一堂课，大家都开心，好像来参加 party 一样，就很开心。
很多学生表示，他们上这门课的收获不仅仅是华语的语言。
We learn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We have watched a lot of videos about food.
阿丽娜说，我们还学习了台湾的文化，看了很多的视频，有美食，有节假日，比如说龙舟节，她觉得呢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日本裔的阿米娜怎么觉得呢？
She's telling us all about the food with different videos and traditions.
啊，这是旧金山的居民阿米娜，她说呢，严老师哈，给他们上课的严老师呢，跟他们说了各种的台湾的美食，看了很多视频，还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比如说元宵节等等，让他感觉到非常有意思。之前呢，他并不觉得自己会对这些感兴趣哈，那看了之后呢，现在就非常有兴趣了。
Picking up on the Taiwanese culture, because I have never been to Taiwan.
佩佩他说呢，他新学到的就是有关台湾的文化，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台湾，所以透过每周从视频里学习，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体验。一些文化差异对他来说呢，也非常的有意思。
I've studied Chinese philosophy, and you know,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I won't say anything about the current party in China.But I will say the long Chinese culture is, I really appreciate it.
Mike, 他说自己曾经学过中国的哲学，因此呢非常敬仰中华文化。他说自己不想对目前中国当权的政党做任何评论，但是他想要说的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让他非常的喜爱。
Next week we will learn tea culture.I want to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Taiwan also.
Masami 他说他非常期待下周要学的茶文化，另外呢他也想学习台湾的历史。在 Portola 分馆的馆长 Nicole 认为，在当下这样的课程对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Because kids, adults, all people are plugged into the screen so much on the internet.
妮蔻说呢，因为在当今世界啊，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所有的人都太沉浸在电脑网络世界里了， YouTube 啊，网络上啊，各种各样，其中呢有些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说很多人都关心线下流行什么，什么东西热门，而在他看来这些都并不重要。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人的人心以及每一种文化，他觉得呢必须保护这些文化的生命力。因此他觉得这样的华语课程项目让我们既能够保护文化的生命力，而且呢让孩子们传承下去。周慧仪组长表示，这种文化的了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对于文化如果能够多一点了解啊，多一点接触，那就可以对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包容跟尊重。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增进社区里面的文化的融合，那提供比较多元的学习，然后也增进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个交流跟互动。那这就是我们最衷心所期盼的。
很多学生和家长都说，这门课激发了他们继续学习华语的兴趣和信心，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课程。
我就蛮期待就会有更多的课程，然后我们也会就是有空我一定会过来参加，就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样子。
I would b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beyond this, yes.
Amina 说她有兴趣继续学下去。
And I want to learn more too. In the future, when I go to Taiwan, I want to speak Mandarin with his family.
那么 Masami 说他也想学更多，可以呢让他在将来去台湾的时候就可以跟他先生的家人和朋友说中文，这就是他的目标。
One day I want to travel to Taiwan and China and speak with real native speakers. Yeah, this is my goal.
这是学前班老师 Alina， 她说希望自己有一天到台湾和中国去旅游的时候能够自在地用中文跟当地人交谈，这是她的目标。那我也问五年级学生温静和三年级的学生秦思颖，
你们以后还想要继续学吗？
想。
旧金山公立图书馆各分馆也都表示，这门华语课程在社区里非常受欢迎。
Popular, it's full, all the time, and people are always asking about it. So they're asking if we're having another workshop.
这是旧金山图书馆Sunset分馆的 Liza Lee， 她说呢，这个课总是满座的，而且不断的有人来打电话询问会不会还有类似的课程。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and I feel very lucky that we were chosen as one of the branches to host. So I hope this partnership will go on past this fall. I hope we can continue this as long as the fabulous teachers are willing to teach.
旧金山图书馆 Portola 分馆的馆长 Nicole 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而他对于他们分馆被选中来开办这门课感到很幸运，所以他希望这样的伙伴关系在今年秋天之后能够继续下去，他们希望继续提供这门课程，他说只要这些很棒的老师愿意教下去。 周组长说，这个课程的消息不仅在旧金山公立图书馆旗下的27个分馆已经传开，也传到了其他的城市。
这个模式其实是很受到欢迎，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图书馆也透过这个图书馆协会的一个管道知道了这样子的活动，那他们呢就有来跟总馆这边做接触。
他透露，由于旧金山图书馆的大力推荐，西谷地区的 Saratoga 市图书馆已经积极地与他联络接洽，有望在九月份的时候在该市也启动类似的华语课程。
所以就是渐渐的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是一个还蛮有弹性的一个学习方式，那也愿意采取这样子的一个 师资跟就是等于跟我们经文处合作以后，然后把我们台湾最优良的老师，还有有教学经验的这些老师，都能够把它整并提供这样子的教学服务。所以我们是还蛮期盼可以有更多的社区的民众可以受惠。
周组长补充说，这是一个比较灵活自由的学习方式，而且对于学生来说完全是免费的。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免费的东西会不会是想要强加灌输我们什么样我们不一定接受的观念，其实不会。我们就是想要透过比较自由，比较有弹性，比较多元包容的方式来学习这个不同的语言。
整个的课程项目涉及到多个单位的合作，周慧仪组长表达对所有相关人士和机构的感谢。
我就是借这个机会能够感谢这个图书馆给我们的协助，因为他们要提供课程，也要提供场地，然后也等于他们认同我们对于这样这个活动尊重多元包容的一个观念。那图书馆的支持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那我也要特别感谢提供师资的这个台湾会馆华语文教学中心，因为课程的设计其实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因为每天进来的人不一样，有的已经长期来上课，上了七八周了，那有的是才刚来，那他要考虑到每一个学习者的不同的一个进度，然后又要让课程很好玩好学习，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所以这些老师我也要由衷的给他们最高的一个敬意。那这一整个活动下来，其实都有很多人默默的在付出协调然后联系，那还有也是感谢我们媒体朋友也给我们机会报道，让大家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其实就是抱着一个很感谢的心，希望把这个计划做得更好。
而事实上心存感激的还有更多的人。
对老师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谢谢老师教我关于中文。
不客气，谢谢你，我也很爱你。
谢谢教那些小孩，帮他们学一些东西。
免费的东西会不会是想要强加灌输我们什么样我们不一定接受的观念，其实不会。我们就是想要透过比较自由，比较有弹性，比较多元包容的方式来学习这个不同的语言。
整个的课程项目涉及到多个单位的合作，周慧仪组长表达对所有相关人士和机构的感谢。
我就是借这个机会能够感谢这个图书馆给我们的协助，因为他们要提供课程，也要提供场地，然后也等于他们认同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活动尊重多元包容的一个观念。那图书馆的支持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那我也要特别感谢提供师资的这个台湾会馆华语文教学中心，因为课程的设计其实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因为每天进来的人不一样，有的已经长期来上课，上了七八周了，那有的是才刚来，那他要考虑到每一个学习者的不同的一个进度，然后又要让课程很好玩好学习，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所以这些老师我也要由衷的给他们最高的一个敬意。那这一整个活动下来，其实都有很多人默默的在付出协调然后联系，那还有也是感谢我们媒体朋友也给我们机会报道，让大家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其实就是抱着一个很感谢的心，希望把这个计划做得更好。
而事实上心存感激的还有更多的人。
对老师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谢谢老师教我关于中文。
不客气，谢谢你，我也很爱你。
谢谢教那些小孩，帮他们学一些东西。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